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和您分享《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语言平实无华，意境深远，发人省思。这本书所谈到的是古老的箴言书，所罗门王亲自撰写了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显然他有意要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道德经。该书凝聚了历史的智慧，言简意赅且一语中的，两个字可以表达清楚的他绝不用三个字。所罗门的语言平实无华，却意境深远。在寥寥数百句精炼的箴言中，他清楚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今天和您分享的三个主题是肯定、愤怒以及美貌。肯定，口出良言。圣经箴言12:25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箴言中多处谈及肯定的重要性，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亨利·艾塔·米尔斯一直担任好莱坞基督教长老会基督徒训导的主管，上帝赐给他对人性非常奇妙的真知灼见。他说道，每当我遇到新朋友，我就想象他们胸口带着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叫，请帮助我感觉到自己很重要。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很重要，这就是肯定的真谛。那么学会肯定他人应当从哪里着手呢？对此我有以下三条建议。首先，让你的每一天都以对每一个家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开始。你们家是否也是哼哈式的早餐呢？这种情景表明你们已经心灵疲惫，不愿再花心思交谈了。你只是在咕弄着说话。甜心，你要喝咖啡吗？嗯，别忘了带午饭。嗯，我的几何书在哪儿？嗯，爸爸， 我能向你借100块钱吗？
嗯。
即使家人说你的炒鸡蛋里要放个死老鼠吗，你依然会心不在焉地回答，嗯。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早晨，但是千万不要让这种状态沦为习惯。在出门前，你们要花点时间彼此鼓励。其次，在你批评别人的言辞出口之前，请先为你要批评的人祷告。这可是一个实用的小建议。如果我们没有先祷告就批评别人，就有可能出口伤人，之后又懊悔不已。然而，如果我们先祷告，就可以把怨恨从批评的言辞中剔除出去，甚至会怒气全消，觉得毫无理由再去批评了。再次，一旦你有微小的感动，想鼓励某人，就要立即付之行动。这个星期，每当你想要鼓励某人的时候，就要做出一个简单的决定，立即着手去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起身离开你的书桌，拿起电话写个便条，亲切地拍拍别人的背，说句鼓励的话，让某人重新打起精神。努力这样做，哪怕只是一个星期，或许这就会成为你终生的习惯。这里讲一个2年级小男孩的故事，他非常想扮演学校话剧里的一个角色。面试那天，妈妈带他来到学校，然后等着他试演出来。妈妈很紧张，因为她知道儿子既不会唱歌，也不会演戏，记忆力也不好。45分钟后，小男孩带着灿烂的笑容出来了。妈妈非常惊讶，亲爱的，面试的怎么样？
棒极了。
妈妈，你猜怎么着，我被选中去拍手喝彩了。事实上，人们都在期待着喝彩声呢，我们都是被选中来为他人拍手喝彩的，这是我们双方的需要，让掌声响起吧。我们来默想几个问题。你知道谁在此时此刻需要一句鼓励的话吗？你来自于一个充满鼓励的家庭吗？在这个方面，你如何评价你的家庭？你能做点什么让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呢？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主题是愤怒，对易怒者的劝勉。圣经箴言29:22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是你学会控制你的脾气，就是任凭你的脾气控制你。有多少人在关键时刻本应保持沉默的，然而却情绪失控而勃然大怒，过后又悔不当初呢？我们都知道，愤怒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它既可以表现美善，也可以表现罪恶。愤怒并不总是错的，比如我们知道愤怒是上帝的属性之一。你是否知道圣经中记载了100多次上帝的愤怒呢？我们确信上帝绝对不会犯罪，虽然圣经一再讲到他对罪和悖逆的愤怒，我们也懂得在某些时候愤怒是正当甚至是公义的。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当我们看到人们彼此伤害时，看到众多生命被堕胎所残杀时，看到孩子被诱骗而吸毒或卖淫时，看到一个个家庭在最终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会为此感到愤慨。如果我们坐视这个世界走向堕落，并不为之动容，既漠不关心，也毫无愤怒，那么我们内心深处一定是出了问题。所以，愤怒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甚至是体现基督精神的情绪。然而，义愤可以很快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紧接着，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经文的，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是说，不要到入睡时仍然心怀怒气。即使你的愤怒是正当的，也不要就这样含怒而睡。你可以通过交谈、祷告、散步来清理自己的愤怒，而不要带着怒气一睡了之。睡眠并不能帮你消除怒气。如果你不清理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又将如何呢？愤怒将会像水泥一样淤积在你的心灵深处，扭曲你的人格，挤压你的喜乐，并且渗出抱怨与不满，如同恶臭的毒汁遍满你心灵的每个角落。这就是以弗所书紧接着警戒我们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的原因了。攀岩运动者都深刻领悟这节经文，若要攀登岩壁，你必须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这也正是撒旦想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事。他要利用你的愤怒，甚至你合理的愤怒，做他在你心中的立足点。既然如此，那我们该如何清理内心的愤怒呢？第一步，承认你有问题。许多人都有一张看上去很良善的面对公众的脸孔，还有一张隐藏在心中紧锁的大门和石墙后面满是愤怒和憎恨的狰狞面容。第二步，和一位你所信赖的朋友分享你的痛苦挣扎。如果有朋友能扶助你，你就不太可能说傻话或做蠢事。第三步，特别的祈求主耶稣帮助你控制怒气，坦诚自己的罪， 然后向上帝认罪，祈求并依靠内住的圣灵帮你胜过自己的罪。耶稣已经为你指明了出路，你不必再计较别人对你的态度如何，更不必活在由此而产生的愤怒和苦毒中。靠着圣灵的力量，你的生命可以焕然一新。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你最后一次发怒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发怒？你对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满意吗？有哪些个人的警戒或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合理动怒与犯罪的愤恨之间的界限呢？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节目最后和您分享的主题是美貌。美貌可以欣赏，但不可依赖。圣经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如果你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改变你的身体，你会使用这能力吗？假设你可以在瞬间改变自己的容貌，你会那么做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使用这种能力来改变容颜，而是想知道这种能力是仅仅简单修补一下不足之处，还是能使我们彻底改头换面。你是否会说，主啊，让我现在就重新开始吧。那么我们是否还能认出你来呢？我们的躯体会老化、松弛、发胖、起皱，我们的关节会变得咯吱作响，血管硬化，心率下降，眼睛昏花，牙齿脱落，驼背佝偻，四肢无力，我们的骨质变得疏松脆弱，肌肉也不断萎缩衰退，不该发福的地方却膨胀起来。这一切或迟或早都将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的身体不再变老，也不再罹患癌症，主耶稣将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体。在此之前，我们在盼望中生活，忍耐等候那一天的到来。这个未来的景象诠释了正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上帝在断绝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指望，从而使你单单仰望他。上帝断绝你对世界全部指望的唯一办法，就是使你经历患难和困苦，他带领你所到的境地。你必说，主啊，我仰望你，单单仰赖你。上帝想教导你等候他。现在你竭尽全力要改变自己的境遇，但是你最终会说，主啊，即使这样的状况持续到永远，我也愿意顺服，不再急躁，我的指望全然在你。这并不意味着美貌毫无益处，但它转瞬即逝，而且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扫罗和大卫都容貌俊美，但是一个结局悲惨，而另一个虽然体贴上帝的心意，却也曾行过不义的事。美貌只能满足眼目的情欲，也只是流于肌肤表面的肤浅。美貌纵然好，但高尚的品格更可贵。箴言在6:25提及美貌，目的是警告人们要提防放荡的妇人。经文是，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同样的，新约彼得前书3:4也提及美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另外请注意，艳丽是虚假的。艳丽这个词含有迷人的、有魅力的，甚至有点神秘的含义。这句经文并不是对优雅举止和漂亮装饰的警戒，而是忠告人们 不要用外表来吸引人。这样的人是在依赖漂亮的容貌、华丽的衣饰、世故的笑声、张扬的喜色和无所不能的自信来赚取他想要得到的一切。针对这种对美貌的依赖，有句简单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因为她一生一世依靠主，她在末了要比起初更美丽，她的美丽将永不失色，因为美从她的内心发出。我们来默想几个问题：如果你能改变自己的外表，你想改变什么地方呢？你更关注什么？是你的灵魂，还是你的衣服呢？为提升自己内在的美，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呢？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明天我们将要分享到的主题是自夸、借贷以及贿赂，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祝福你，祝您晚安。